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中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佛教正觉同修会禅净新班自十月底起于全省各处讲堂陆续开课，透过无相拜佛功夫的锻炼及三圣法道正知见的熏习，能令学人渐次具备参禅的功夫与知见，得于因缘成熟时一念会相应，名自本心，见自本性。报名请洽各地讲堂或02-2595-7295。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继续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电视弘法节目佛典故事系列。今天要赏析的故事是得见地者断一见。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说一下什么叫做得见地。得见地就是能够得到法眼净。为什么叫做法眼净呢？就是对于四法非法已经清楚了，什么法是应该要走要修行的，什么法是错的，什么是外道法，什么是能够正向于佛菩提道的法，已经非常清楚的了知。所以经典里面又说他已经知道了古仙人道。这个古仙人道呢，就是一切的修行人，他都是从这条路迈向于成佛之道，或者成就解脱道。而这条道路呢，他已经知道了，也从此开始走了。那为什么我们说得见地者会断一见呢？也就是因为他已经知道这条路是怎么走，一切不属于这条路的，他都清楚，那是不可能让他自己达到修行的成果。也因此对于诸方大师所说的法，是法非法，合不合于三圣菩提任何一道，他都能够有所了知。也因此得见地的，我们说他有事不坏性的功德性。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人，就是一位首罗长者的故事。这位首罗长者，他的性格非常的谦吝，也就是非常的小气。而他的小气呢，是被舍利佛这些大阿罗汉们都知道的，因为他们都曾经往返过他家。所以舍利佛呢，就曾经说，这个恶道就像海水一样深，这个乱的心就像浊水一样。但是呢，如果说有牵令心的一个漂流，那么就不可能会结下善缘，没有结下善缘，就不可能有见到的因缘。因此我们应该要设法拔掉他这个牵令的根源，来成就他布施的果报。所以呢，舍利弗尊者呢， 就跟其他的阿罗汉陆续的来到这个首罗长者家。首先有一次，像摩诃迦叶，他很早起来了，穿着衣服，持着钵，就走到首罗长者家，然后跟首罗长者说应该要行布施，布施有种种的功德。那首罗长者因为一向都非常的谦令，他听到摩诃迦叶这么说，他心里就觉得很不舒服，就好像有刺在刺心一样。于是他就对摩诃迦叶说，你是受我们所请呢，还是你来乞食？摩诃迦叶就说，我是来乞食的。那这位首罗长者就说，你如果来乞食，这个时间不对哦。哦，然后就让摩诃迦叶空手的离开了。同样的，舍利佛呀、目犍连尊者啊，还有其他的阿罗汉，也是这样次第走到他家跟他乞食，他都一样不愿意来供养他们。接着世尊也走到他家，然后呢，世尊就对这位首罗长者说，你今天应该要修五大施。首罗长者一听就产生很大的苦恼，他心里想，我连一点点饭都不想要布施了，竟然叫我做五大施，难道这个如来法没有其他的吗？常常就叫人家布施，弟子也叫人布施，今天世尊来到我这也叫我布施。想了以后，他的个性也直，他就对佛说，世尊啊，我连哦一点点的小施我都不想做，而且做不来，你还叫我做五大施啊？佛陀就告诉首罗长者说，不杀名为大施，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你这样做就是五大施。听到这一句话以后啊，首罗长者心里好高兴哦。为什么呢？因为他算盘打一打以后就说，哎，这五件事啊，不会丝毫的损耗我一毛钱，没有损耗我一毛钱，而又有大师的这个名，这是太好了，为什么不做？于是呢，想到这里他就觉得好高兴哦，原来大师能够这么简单就做到，所以他就对于佛陀产生了非常欢喜信受敬爱的心，对佛陀说，啊，你真是一个善于调御教示众生的大丈夫，而且呢，你所说的都不是虚妄的语言，你所说的都是我们大家能够做到的事情，也因此呢，您这么一说，我们大家都能够信受，不会违背。因此他就赞叹世尊哦，他说，世尊的色貌呢真是无等伦啊，而且呢口才的辩解也不是世间所有的，并且世尊他说法的时候能够应机应时，所说的法都不会有虚妄性，只要听到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法的果义。这个部分他的赞叹真的是完全的就说出了世尊的功德性，因为世尊只要有所说一定会领受这个对象，最应机最应缘的法是什么，而且这个所谓的应机应缘一定是能够让他产生了解脱得或者般若得的这样的心性的起行。所以这位首罗长者呢说完了以后，他就对佛产生了非常高兴的欢喜心，不知不觉的他的悭贪心就破掉了。于是他就跑到仓库里面拿了两张毛毯想要供佛，但是悭贪心虽然破了，但是并不是就消除了，所以他拿着那两张毯子的时候，他就开始犹豫了，我是不是只拿一张来供养就好了，可是一张会不会太少呢？那我还是拿两张好了。 于是他就在那里为了要拿一张毯子供佛还是两张毯子供佛，就开始在那边考量起来了。这时候佛陀就知道了，那么佛陀就说咯，说在布施的时候有斗争的心行，那这样你布施的功德就不可能会成就，而在布施的时候呢，你会有两种德的呈现出来，一个叫做智德，一个叫做断德。你只要在布施的时候都有这两种德，但是如果你产生了这样的犹豫的心，那么你的这个德就不可能呈现出来。佛陀这么一说，首罗长者心里想说，哇，如来实在太厉害了，他竟然知道我心里所想的，因为我都还没有说出来呀。于是他就非常非常的高兴，确实把这个悭贪的心呢就给破除了，然后呢抓起了一叠的毛毯就布施供养佛。供养佛的功德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佛陀就知道这位首罗长者他的心性已经调柔了，已经可以开始为他说法了。于是就开始为他说他能够接受相应的法，也告诉他什么才是修行的根本，也更告诉他一切法一定有一个真实心，有一个本寂不灭，而无蕴是虚妄的，不可执着的。也因此这个首罗长者听佛陀这样说的时候，由于他的恭敬心非常的够，又非常的虔诚，听完佛陀说完，他就已经得证出果了，就有了出果人的功德。这时候佛陀呢就从座位上起来，回到他的僧团去了。那么首罗长者非常欢喜的就送佛呀，那他心里的高兴就一直在那边酝酿着。不过有一位魔王这时候他就出现了，因为他看到首罗长者这么高兴，就想我呢应该要到首罗那边去，要破掉他的善心。因为魔王都很怕失去眷属，魔王都希望一切众生都在贪嗔爱懒的无明暗当中，如果众生解脱了，那么他的眷属就减少了，所以他就起心，他要去破掉这个首罗长者的这个道心。那么知道首罗长者呢是非常恭敬供养佛陀，所以他就化身为佛陀的相貌，有32大人像，有80种随行好，一样就来到首罗长者的家。那他来到首罗长者家的时候，也一样视线像佛，有那样的一个光芒。那首罗长者就觉得说，啊，怎么今天运气这么好呢？哦，刚刚佛陀才离开我家，怎么现在屋子里面又有这样的光芒呢？而这个光芒呢，就好像太阳从地下涌出一样，让我的整个屋子都是这么样的光明，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高兴去承迎这位魔王，并且对他说，我真是太有福报了，如来呢刚刚才这个离开我家，现在又再来，哦，可能是如来呢他不断不断的在救度众生，所以呢都会不弃舍众生的，所以他就非常的高兴去接待这位魔王。那这个时候魔王呢就说，啊，这个首罗长者，我跟你说啊，我呢先前跟你说这个五受因呢是虚妄的，是苦的，也因此呢依着这个五受因有苦集灭道的这一个修行的这个法门，而跟你说要受持八正道，要灭五受因的虚妄，哦，这个是不对的，好，所以你不要按照我刚刚所说的修行。这时候首罗长者听到以后，心里就觉得好奇怪哦，哎，这个人呢长得跟佛很像，但是他所说的怎么 跟实际上的我所体会的不一样呢？难道我在做梦吗？还是我的心颠倒了？这个人他到底是佛还是魔呢？也因此他就觉得说，这个一定是恶人，他化作佛形，他就好像在漂亮的花朵中显现出的一个黑色的毒蛇。这个人肯定是魔，他今天来到我这边跟我说五受因虚妄的苦集灭道八正道的修法是邪说，不可以信受。但是我是一个已经亲证这个无蕴十八界虚妄是一个断我见的人，而且我也是真见道的人。他今天来这样对我说，就好像一个在卖针的人跑到制作针的这一个师父家里要卖针。于是他就对魔王波旬说，他说你一定是魔王波旬，而我是真佛子。我告诉你，如果鹅的翅膀它一直在扇着须弥山，那须弥山可能都会被扇动。但是你今天要影响到一个有真见道的人，任凭你有多大的力量都不可能去煽动一个真见道的对法的一个决定心。你可以迷惑众生的肉眼，但是你没有办法迷惑众生的法眼。这个肉眼其实它是无常为劣的，这个肉眼并没有办法真实的辨别真实或者是虚伪。就像我没有办法看你是真的佛陀还是假的佛陀，但是得到法眼的人，他就真正的看到了摩尼尊。这个摩尼尊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解释一下。我是已经得到了法眼镜的人，我已经灭掉了我见一见借进取见的人，所以我不会上你的当，我不会依着你现在所教示的来去做。所以你啊是自己找疲劳，我真见到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你所说的是不如实的，所以你一定是恶波旬，你所说的法一定是不如实的。你虽然用你的形色迷惑了我的肉眼，但是呢我的法眼却可以建造出你的法是错误的，你的法是不如实的。也因此这样说，魔王波旬就知道他的计谋没有办法得逞而离开了。刚才我们有讲到这位首罗长者说，我已经亲见摩尼尊。这个摩尼尊并不是表示说他是已经亲自见到了佛陀，因为不论是魔王或者佛陀，这魔王所示现的像和佛陀并没有差异啊。那亲见摩尼尊是亲见什么呢？我们知道释迦摩尼佛的名号释迦以及摩尼就是人人极净的意思，所以这位首罗长者说，我已亲见摩尼尊，也就是说我已经亲自见到了这极净清净的法相，表示他是已经明心见到的一个人。也因为他的明心见到是自己亲自证实的，佛所说的话是正确的，这个明心见到已经不是依于佛语，而是依于自己亲证的功德心。所以他现在对法的认知已经不是在语言名相的认知上，而是自己亲自的体证上。所以这就是属于实证的功德，既然是有实证的功德，自然就不会为外道的这样的邪见邪说所迷惑。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一如平时导师常常跟我们强调的，要结善缘。我们表面上看这位首罗长者好像很谦令，对阿罗汉们都不布施，但是呢这是一世所现出来的一时的假象。我们相信这位首罗长者 过去世一定都曾经布施供养过诸佛，但是因为这一世意识重新的熏习，所以能够让他产生了牵令的法相法种的留住，所以一开始依于意识这一世的熏习而有牵令的心行起心。但是他毕竟看到佛能够产生欢喜心，看到佛为他开示的时候，他能够接受，而且是非常快的接受。所以我们相信这位首罗长者一定过去世都有结过善缘，因此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要跟善知识以及一切发菩提心的人，我们说发菩提心是正发菩提心的人，结下善缘。由于结下善缘，生生世世都能够为这些菩萨们所护念，也因为我们更加结下善缘，所以我们在生生世世也能够无挂碍的来行这个菩萨道。而最重要的善缘，就是能够以正确的佛法之见跟人家结缘。我们如果以正确的佛法之见跟人家结缘，我们生生世世所得的果德也会很快的相应到正法。如果今天以邪法跟人家结缘，乃至于说我们用邪法教授人，不但是自己会有不好的恶趣的流转，生生世世也必须要等到那些被自己错误邪说所迷惑的人都已经转变了，这样自己的业报才有终了的时候。因此结善缘真的是非常重要。而这位首罗长者又能够用毛毯供养佛，也因此供养三宝也是一切佛弟子基本要做的行为。也在经典当中，佛陀有开示，如果能够供养三宝的话，那个功德是不可限量的。而不论是佛陀住世或未住世，只要是有佛陀的圣像，你能够起恭敬心、起供养心，那样的功德与佛住世是一样的。另外，我们来看到在这一个故事当中，本来这位首罗长者他是非常的牵令的，所以当从舍利弗摩诃迦瑟目犍连尊者来跟他乞食的时候，他连一点饭都不肯给人家，一点食物都不肯给人家。但是因为他还没有受菩萨戒，如果受了菩萨戒，那这就是属于众戒之一哦。所以也因为他的增见道，其实也能够把他这个毁戒的这一个部分的一个业行能够彻底的断除掉。再者，我们说到当菩萨在布施的时候，都应该要产生慈悲心，不要着于财物。也因为对财物能够不执着，而能够对法起欢喜心，这样的一个布施才会产生波罗蜜。也因此在布施的时候一定要有智慧的相应，如果在布施的时候心里还会有着这个要布施不布施多或少，那这样的布施其实是不清净不圆满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再跟各位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有关于度众的方便。我们看到佛陀他有着方便善巧来度众，那文殊菩萨他也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可以提供诸位菩萨做参考。就是这个度众方便善巧其实也是一种智慧。文殊菩萨在过去世久远的时候，他也曾经是一位比丘，他到城里面去乞食，结果呢他的福气很好，得的满钵的这个百味欢喜丸子。好，这个丸子呢应该都是炸的香香酥酥的，非常好吃。于是他在走的时候，城中里面的那个小朋友就一直跟着他，跟他要这个小丸子，好，也想要吃。那文殊师利菩萨就不给他， 哦，就一直往前走，这个小朋友就一直往后跟，然后一直走到僧团，这时候文殊菩萨就拿了两个小丸子跟他说，你如果想要吃小丸子可以，我现在给你两颗，一颗呢你要来这里供僧布施给僧众，当你布施给僧众以后，那另外一颗小丸子你就可以吃咯。于是这个小朋友就点头答应，赶快拿一颗小丸子来布施供养僧众，然后自己就可以得到那个小丸子了。也因此文殊菩萨呢就觉得这个小孩子是可以受教的。为什么？因为他以这样的布施的功德已经是可以来调教了，所以文殊菩萨就为这个小孩子传戒给他，并且要他能够发心做佛，要他能够发起菩提心，并且为他告诉，并且告诉他布施的种种的功德。也因此在布施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善巧方便，最重要不是财物的布施，而是法的方便道施与众生。今天就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正觉教团电视弘法 DVD 专辑五，一套12片，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一，将一般学佛人普遍存在的疑惑与迷思，辅以经论与三圣菩提之真实内涵，条分缕析，一一详加开解，内容精辟浅显易懂，有学佛疑惑之学人千万不容错过。